今天攻读的经文是取之于俄巴底亚书一章十五节至二十一节，请聆听上帝的话。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头上。你们犹大人在我圣山怎样喝了苦杯，万国也必照样常常的喝，且喝且宴，他们就归于无有。在锡安山必有逃脱的人，那山也必成圣，雅各家必得原有的产业，雅各家必成为大火，约瑟家必为火焰，以扫家必如碎秸，火必将他烧着吞灭，以扫家必无余剩的。这是耶和华说的。南地的人必得以扫山，高原的人必得非利士地，也得以法莲地和撒玛利亚地，便雅悯人必得基列，在迦南人中被掳的以色列人必得地直到撒勒法，在西法拉中被掳的耶路撒冷人必得南地的诚意，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了。愿主赐福读他话语默想及遵守他话语的人。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早安。每次当你到超级市场去购买食品、肉类或者药物的时候，我相信你一定会非常留意这个有效的日期，要确保这个食品、药品或者食物的一个安全。厂商他们也有这个责任，要确保食品在保存的期限里面不能够变质，那超过的期限呢就不得来贩售。但每个国家对于包装食品的日期标示定义都不太一样，有一些是用保存期限、有效期限、消费期限、赏味期限，或者此日期前食用最佳或者有效的日期。不管你使用哪一种的标示，都是要确保一件事情，就是食品不会在某个时候变质或者腐败。我们很注重生活当中这些的日期，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了生命当中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日子，目的就是要确保我们的生命可以保存到永恒。而这个日子呢，就是俄巴底亚书第十五到二十一节那里所讲的耶和华的日子。我们感谢主，在疫情的期间，我们能够把四本针对外邦国家发出预言的小先知书，哈巴谷书、耶拿书、拿鸿书都已经讲完。那我们今天来到俄巴底亚书针对以东的一个预言，最后的几节的信息就是有关于耶和华的日子，讲到以色列国的复兴。那我们一起来看圣经的听上帝的话的时候，我请弟兄姊妹打开圣经，我们逐节的，我们一起来探讨。我们也祈求真理的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意。我们一起来低头，我们来祷告。启示真理的主，你的判语是公义的，你的决断是正确的。愿你的律法就是我们的喜乐，你的训词我们要常常默想。当我们一起来思考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祈求你使我们有悟性，能够去领悟你的律法，有智慧能够明白你的命令。我们愿意其他敬畏信靠你的人一同来去明白遵行你的律法，乐意全心的来去遵守你的典章。祈求你就叫我们不至于羞愧，祈求你现在借着俄巴底亚书来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我们再次受教聆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我们稍微回到这本书的背景，在第三节我们看到以东人因为有自然的屏障，他们的环境如同固若金汤，他们就开始非常的狂傲，目空一切，以为自己高高在上， 神圣不可侵犯，但是上帝他说我要把你拉下来。跟着我们来到第五到第九节的时候，我们这里看到以东人他们有六种不同的优势，但这些的优势最终还是要使到他们被列强所欺压，而在主后70年的时候他们完全是销声匿迹的。跟着在第十到第十四节当中，我们看到以东有八个不当的第三级的罪恶，其中一个最糟糕的就是他们站在十字路口肆意的来去杀戮那些的难民，然后将这些的难民交给巴比伦的军队，完全的漠视人权，不尊重公义的上帝。所以看到以东千方百计的要剪除犹大中间逃脱的，同样的上帝审判临到他们的时候就要剪除他们。以东既然把犹大的幸存者交给了巴比伦，上主就要把以扫的家灭绝，没有一个幸存者。就如同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所说，你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因此当我们来探讨这本书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看到上帝的公义。那在本段经文的第二个部分里面，我们要来思考以东受审判之日。那以东必须为自己的罪遭受十分可怕的这个报应。然后呢，来到第17到第21节，我们一起来探讨以色列复兴之日。以犹大的败亡不是最后的，因为神宽容他们，然后有一天上帝要扭转他子民的命运，要善待他们，把这些被掳的以色列民让他们能够重返自己的家园。跟着呢，在第15节我们一起来探讨耶和华降罚之日。上帝在自然界里面有一个管理的自然律，要维持秩序，保持平衡，那么在历史当中的一个道德律同样也是如此。所以因此凡是像以东一样背逆上帝的国家，拒绝上帝的这些的邦国，他们都最终都要像以东一样面对被灭的这个厄运。因此今天当我们来思考俄巴底亚书第15到21节的时候，首先我们看到第15节，15节说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怎么样行他也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的头上。那15节这里提到耶和华降罚的日子，那一般是指到神降罚行恶的国家的日子。那在旧约当中有不同的一种表达的方法，有些说这是耶和华报仇的日子，或者发怒的日子。那这日子在旧约当中是代表上帝他发这个义怒，他要施行审判那些罪恶的这城邦。那从旧约圣经来看，耶和华的日子呢，就是指向一个将来的一个时刻，神要对恶人施行这个惩罚，然后义人要得到胜利。西班牙书第一章第15到第16节指出，这耶和华日子是愤怒的日子，是极难困苦的日子，是荒废凄凉的日子，是黑暗幽冥乌云密布的一个日子，是一个吹角呐喊的日子。所以因此当我们来看耶和华日子来讲，在旧约的圣经里面事实上是分成两个不同的层次。那第一个层次呢，是讲到神发怒的日子是已经发生了的事情。那发怒的对象是谁？可以是上帝的选民以色列或者犹大，也可以是以东或者任何一个外邦的国家。对以色列人来讲，人需要悔改转向神，我们才能够脱离上帝的一个的烈怒。所以阿摩斯书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神审判列国包括以色列人或者犹大，以色列人犹大不能够说因为我是上帝的子民我就可以得到赦免，不是的。为什么这日子会来到？就是因为以色列人或者犹大人他们犯罪不肯回转，神才施行亡国的这个的惩罚。所以无论是北国以色列或者南国犹大，神都是兴起外邦人成为一个惩罚的攻击。那日子是神发出烈怒的日子，那这个日子呢是使到以色列人犹大人必须经历亡国的这个惩罚。 那第二个层次呢，是讲到末后的一个日子，是神审判的日子。你看到上帝打败以色列的敌人来拯救他们啊，当列国受罚的时候呢，犹大就能够得到复兴。所以上帝在末后的时刻要重建他自己的子民，大卫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弥赛亚，重新要被建立，要执掌王权。那按照撒迦利亚书第14章第1到第5节，那弥赛亚救主一定会临到耶路撒冷，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的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然后跟着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2章第5节，那里讲到当主耶稣基督弥赛亚来临之前，必有不法者。这不法者是谁呢？就是沉沦之子的显现。那么必有离经叛道的事情，然后他们会自称是神迷惑人，把他当作神明一样来去做，来去膜拜。然后也跟着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第1到第3节，这里提醒我们每一个做基督徒的，我们要警醒。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人以为平安了稳妥的时候，弥赛亚救主就会来临。所以当上帝来临的时候，弥赛亚来临的时候，好像夜间的贼一样，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那个日子什么时候临到。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对末日感到非常非常的好奇我们很想知道到底这位弥赛亚什么时候会临到。你记得耶稣基督的门徒曾经问过他，什么时候复兴以色列国，这个日子是什么时候？当然主耶稣基督并没有给他们一个很确定的日子只是在马太福音24章里面告诉他们一些预兆而已。那今天我们做基督徒也不需要知道主耶稣基督到底哪一天会再来，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尽快的悔改，随时做好准备，警醒等候他的再来。因为那个日子那个时辰没有人知道，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所以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警醒。那俄巴底亚书呢，在这里就是包括这两个的一个层面近期的、远期的、本土普世的、现在的跟未来的这种的预言。你看那犹大，他在公元前587年的时候耶路撒冷就被毁了，他们经历上帝的这个讲法的日子。那同时他们也看到在公元前582年以东的灭亡看到上帝怎么样去惩治这个以东。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所有跟以东一样作恶拒绝上帝的国家，有一天也要面对这个可怕的这个日子。但是对于那些回转的以色列民族来讲，那确实满心期待，因为他们将会在锡安山重新能够被建立，可以得到复兴，可以重得昔日他们失去的这个土地。因此在耶和华的日子当中有公义的审判，但同时呢也有恩惠的这个救赎。所以你看到厄巴底亚书我们一开始查考的时候，我们看到耶路撒冷他们遭遇这个苦难，然后呢可是你在结束的时候呢，你看到以东他们是遭受到惩罚了，作为一个结束。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上帝的公义惩罚以东，但是上帝的慈爱来去拯救耶路撒冷以色列国。所以以东要灭亡，以色列要复兴。那么我们要问，这个耶和华的日子什么时候会到呢？那如果我们看第15节，我们就知道说耶和华降发的日子临近这个临近这个意思呢，就是就到了。那先知在这里呢是警告以东或者任何一个外邦的国家，你们要把握机会，你们尽快要从你们的恶行转回来不管是上帝的子民也好，外邦的国家也好，我们都有同样的这个悔改的机会但是如果我们不悔改的话，我们只好自食其果。事实上上帝是充满慈爱的，在耶拿书我们看到上帝透过耶拿给尼尼微城的一个信息，再过40天那么尼尼微就要倾覆了。可是当尼尼微人在上帝的期限之内他们悔改的时候，你看到上帝有慈爱，上帝没有去惩罚他们。因此弟兄跟姊妹， 先知俄巴底亚在这里是要表明什么呢？在耶和华的日子里边，作恶的必须要面对这个惩罚。那这里惩罚的对象特别是讲了以东，以东做了很不应该做的事情，那不只做一件坏事，而是做了一连串的坏事。那所以上帝惩罚必须领到他们。那当我们回到这个厄巴底亚书第十五章的时候，你看到你怎么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你怎么样行，就以东你怎么样苦待上帝的子民，他这位的上帝也照样要向你行。所以你的报应必归到你的头上。那这里呢，让我们看到一个对等的惩罚的方法。早在摩西的时期，上帝已经颁布了这个法令啊，在申命记第十九章啊十五到二十一节，那里讲到，在一个公开审讯的一个场景之下啊，如果我们查证这个人啊犯罪作恶啊有证有据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要以命还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可是我们要注意的一点是，就是一个审判者在施行刑罚的时候，他有一个准则，而不是这是一个准则，不是要成为一个我们报复的一个手段。那如果我们按照出埃及记二十一章的话，犯罪后要按照审判官所明定的一个的刑罚准则来去处理。那你知道吗，上帝也是用这种的原则来去施行惩罚。以东怎么样抢夺耶路撒冷，剪除逃脱的人，有一天他们本身也要遭受同样的这个的刑罚。厄巴底亚书第十五节清楚告诉我们，你怎么样行，他也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归在你的头上。这非常符合新约圣经的一个原则，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从情义撒种的必从情义收败坏，顺从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那我们就要问，以东将面对什么样的一个的惩罚呢？第十六节，以东要受审判之日。第十六节说，你们犹大人在圣山怎样喝的谷杯，万国也必照样常常地喝，且喝且饮，他们就归于无有。第十六节的你们啊，这里有两种解释啊。一种解释就是和本的解释，这个你们就是指耶路撒冷这个居民，但是我们更加赞同这个诗高译本的一个翻译，说正如你们曾从我的圣山上痛饮过，这里特别是指到以东人。那为什么？你看整本的厄巴底亚说基本上都是向以东讲话的啊，从来没有向犹大讲话。那厄巴底亚书整卷书的第二人称你，全部都是指向以东。十六节讲了你们，顺理成章就是讲到这个以东。那你们怎么喝了，跟第十五节你所做的这两句话呢，是互相平行的。因此你们跟这个你应该都是指同一组人，就是指讲到以东。所以你们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很明确的讲，这就是以东人。那以东人做什么呢？他们喝了。那喝了什么呢？这里就讲到他们怎么样狂欢畅饮，他们怎么样狂热的高唱，他们怎么样狂野的跳舞，他们怎么样满口的来咒骂上帝，然后高捧他们自己的这个神明。而十六节这里万国喝了，是指喝了上帝那愤怒的杯。那这里弟兄姊妹，你看到两次的喝，确实有不同的指向。当以东人在圣山在那里狂欢畅饮的时候，是指到当时他们看见犹大怎么样沦陷在巴比伦的手中，他们自己也参与那种征服的掳掠的那种的行动，他们欢喜快乐，他们大肆的庆祝。耶利米哀歌告诉我们，他们喝醉到他们露出他们的下体，而不知羞愧。不过我们看到以东人纵然此刻他们可以痛饮，可是有一天他们也会遭受到上帝如此的严厉的惩罚。那十六节也告诉我们，万国也喝了。那这里提醒我们，万国他照样的喝，他是不停的喝。那这里指到万国也要像以东一样的喝，不过他们喝的是什么？他们喝的是愤怒的杯。因此这些万国，不管是亚述、巴比伦、希腊或者罗马 等等，他们所做的如果是跟以东是类似的话，他们都是跟上帝的子民为敌的，那最终就要受到刑罚。所以以东既然遭受了上帝的审判，那么这里是要提醒每一个国邦，耶和华的日子已经临近了。那先知在这里，你注意到他用以东来代表所有抵挡上帝、欺负上帝子民的万国，预言他们有一天会像以东一样遭受上帝的刑罚。那喝犹大人所喝过代表苦难或者审判的苦杯，他们要喝这个苦杯。不过我们看到犹大跟列国它不同的地方，就是犹大在圣山喝的这个苦杯只是短暂的，可是列国喝的却不是一样，他们不但是要不停的喝，而且他们要吞下这个苦杯里面的酒，不能吐出来。他们要经历上帝的一个愤怒，神的刑罚，一直到他们被灭亡为止，他们就归于无有，也就是他们就不再存在了，或者说他们终归要被消灭掉。所以先知在这里预言说，以东经历的苦难，一直到要他完完全全被消灭为止。我们要了解一下，当时先知在预言的时候，以东正是在强盛、自得、意满的一个时刻，所以我们很难相信先知在这里所说的话。不过这个预言后来真的果然应验的。那先知奥巴底亚当时除了发出对以东的这个灭亡的预言之外，那跟着在第17到21节里边，他发出了犹大国复兴的这个预言。15节提醒我们这是耶和华审判之日，16节告诉我们这是以东受审判之日，那17到21节很正面的讲到以色列复兴之日。那17节说，从锡安必有逃脱的人，这里让我们看见这些上帝的子民他们成为一个脱险的人。那在其他的译本里边在这一节经文前面呢有一个但是，对当时因为悖逆然后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人来讲，这个但是却是一个非常美丽的音符。那这个预言就要告诉他们说，好，你们被掳70年，但是呢你们会有一个希望，这个希望就是有一天上帝会把你们跟你们的下一代重新带回到耶路撒冷，你们可以重返你们的家园。那在14节我们看到那些本来逃脱的以东人，他们以为说他们的命运就是要被除灭了他们徒生生存 的机会都不太可能的。可是你看到现在他们不但是能够逃脱，而且你注意到他们还有一个责任，这个责任就是要与神同工，一起来实现上帝救赎的一个计划。17节的这个锡安山等同16节的那个圣山，因此17节这里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说，锡安山要成为神圣的山，这座神圣的锡安山曾经被外邦的军队他们怎么样蹂躏，怎么样被玷污，可是现在上帝的恩典要使他们重新要被洁净，那山必成为圣，是耶和华上帝的居所。那这一座山锡安山是代表祝福的山，跟第三节那里所讲的这个以东的山，那个狂傲的山，是成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而在这个锡安山，有一天万民都要流归到这个山，这座山要成为一个敬拜的中心，这个山是完全圣洁的，是不可以被侵犯的，不洁净的人必不能够进到中间。正如耶和书第三章第17节所说的，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住在锡安我的圣山，那时耶路撒冷必成为圣，外邦人不再从其中经过。不但他们可以重返家园，回到锡安山，我们更是看到雅各家必得原有的产业，那这些都是他们以前失去了的特别是讲到以东在耶路撒冷陷落之后他们夺取了这些的南地。因此在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理解说，雅各家必夺取那些夺取他们的人， 你看到以东先前强占以色列的产业，那将来以东要遭到同样的一个惩罚，他们的产业也要被夺走。那这些经文是要告诉我们上帝的子民，那当时是非常绝望的一个境况当中，我们重新燃烧起这个希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重享上帝跟我们立定的这个福分。在生命记第30章第3到第5节，这里提醒每一个属于上帝的子民说，上帝怜悯，上帝要救那些被掳的子民，当他们转回的时候，上帝要把他们召集回来，不管他们在哪一个地方，上帝说，我必要把你们召集回来。而事实上在历史当中，我们看到上帝的确是如此做了。你知道在主前587年以色列人因为悖逆上帝，结果呢他们被掳了。可是后来在主前536年，在所罗巴伯的率领之下，他们重新回到故土重建圣殿。然后以后我们看到以色列以斯拉以上帝的话来重建圣民，跟着我们看到尼西米呢回到耶路撒冷来重建圣城。那位于耶路撒冷这个圣殿在515年主前建造完毕了，你看到，所以上帝的子民，那些剩下的子民，那么他们就可以安居在上帝所立定的这个应许之地。那么17到18节，你看到上帝先知在这里三次提到上帝的子民，那17节讲到雅各家，18节讲到雅各家跟约瑟家，然后两次呢提到抵挡上帝的这个以扫家。那在这里呢是要刻意的凸显两者之间截然不同的一个命运。那18节这里讲到以色列人他们是得胜的人这个雅各家跟约瑟家他们是相互平行的。那诗篇77篇曾经讲过，你曾用你的膀臂赎了你的民，就是雅各跟约瑟的这个子民。那显然雅各跟约瑟在这里呢，我们看见他们有一天他们要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国家，他们要去毁灭这个敌人。那这个事件发生在什么时刻呢？从近处来看，事实上它是发生在主前120年。你看当时马加比这个王朝他们征服了以扫的一个后裔以东人。可是马加比呢这个王朝并没有完完全全的占领以东的这个人的土地。因此我们可以相信，就是从远处来看，可能在耶稣基督在来临之前以色列上帝的子民会完完全全的收复跟摧毁这个以东。那雅各家必成为大火，约瑟家必成为火焰。那你看到这个大火也好，火焰也好，然后我们再看到这些碎秸，然后这些吞灭等等，这些的字眼都是代表什么？代表上帝的愤怒。实际上在旧约当中多次提到上帝的对行恶的人的一种审判，是用借用这些的词句。譬如说在摩西的歌里面就讲，你发出烈怒使火烧灭他们，如烧碎秸一样。那以赛亚先知也在描述亚述军队他们好像荆棘跟蓟厘焚烧尽尽。那以东在这里是什么呢？以东在这里呢是碎秸，要被这个大火，要被这个火焰完完完全全的消灭掉。这个碎秸这重量是很轻的容易被风吹散，代表说以东事实上根本就是一文不值的。碎秸被火烧灭是代表一种毁灭的性的一种的悲剧也就是说没有剩余的这种可能性。所以十八节在这里提醒我们说，以扫家必无一剩的，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一个幸存者。在第14节我们看到犹大遭难的时候，你看有一些难民他们幸存，但是呢却被以东人交给了敌人现在以东要遭毁灭不但是没有人可以剩下以东也没有任何的幸存者。那这完全的回应第八节跟第九节以东向以东所发出的一种毁灭性的一种的宣告再次的表达什么呢？是一个对等惩罚的一个的例子。 那十八节下半段告诉我们说，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事实上，整句话的原文的第一个字呢，应该是有一个字叫做因为。因为上主说了，这是一句非常有权威性、非常有能力的话。因为上主说的话，所以呢，十八节所讲的这个以色列、雅各、约瑟家要用大火来去摧毁以扫这件事情，必定会实现。你看呢，他们只不过是一小撮的这个移民，虽然少，但是代表复兴圣约的一个子民。死到以扫家，到最终呢是没有剩余的，没有移民，没有复兴的这种可能。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以东只是一片的废墟，长久埋在黄土之下。那在这里要提醒万邦万国，以东的毁灭代表有一天任何一个拒绝上帝、背逆上帝的这个国邦也会面对同样以东的一个悲剧。耶和华是烈火，你看到他的毁灭是最后的，是全然的，是非常彻底的。那至于他自己的子民，上帝就应许他们说，有朝一日你们要得到复兴。那我们为什么那么肯定呢？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你看，用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来结束这一段的一个预言。那既然是耶和华说的，这件事当然会成就嘛。所以我们从19到21节，你看到这个经文本来是用诗歌体，现在呢进到了一个散文体。这段的经文跟前面的一个经文有非常密切的一个关联，内容也非常的清晰哈。这个指导讲到什么呢？讲到上帝的应许的子民，在第19到第20节要成为一个占领的人，他们要收复原有他们先前失去了这些土地，他们要表明神曾经给他们的一个的约定，上帝要把原先预定的这个福分要赏赐给他们，失落言现在要重新要得到，以东所夺取的地要收回来。那我们就从这节经文里面看到，这里南地这个红色的一个地方是代表犹大的一个地方。当神复兴以色列国的时候，首先南地的人必得以扫山。那南地是一片非常广阔的一个领土啊，那在耶路撒冷沦陷的时候啊，你看以东人就深入占有了这个地方。可是先知预言说，现在是恢复的时刻了，南地将要归回给上帝的子民。然后呢，跟着高原，高原在这里呢，另外一个的意思叫做斯菲拉啊，这里是讲到沿海的平原跟中央山区之间的那个山丘地带的地方。那这里的人呢，将要向南向西去扩展啊，进到这个腓力斯人跟他们后裔所占领的地带啊，并且要重新拥有他们。然后跟着呢曾经一度成为以色列国领土核心的北部土地以法莲和他重要的一个城市撒玛利亚也要重新要夺回来。然后我们再看见那些生活在耶路撒冷正北的这个便雅悯人将来他们要向东扩张，然后呢横过这个激烈这个丰富的一个牧野把那个地方当作他们以后定居的地方。十九节结束之后，我们看到第二十节。二十节让我们看到什么呢？不单是他们要重新夺回他们的地方啊，二十节再次的肯定，归回的移民也要收回他们失去了的这个土地。南地的人必得以扫山，高原的人必得腓力斯这个土地，也得以法莲和撒玛利亚地，便雅悯人必得这个基列。然后跟着呢，迦南人中被掳的以色列众人必得地，直到撒勒法。然后呢，在希拉法中被掳的耶路撒冷必得南地， 的诚意。神啊，上帝呢，使他们重新回到自己的家园的时候，连带赐福他们，让他们能够收复他们过去所失去的这个土地。那我们来到第二十节的时候，那这二十节呢是一个非常困扰圣经学者的一段的经文哈。那我用新修订的标准的译本啊，如此翻译这节的经文，说被掳到哈拉的以色列人将要得腓尼基人的土地，远至撒拉法，而耶路撒冷被掳到希拉法的人将要得纳吉的这个城市。纳吉在这里呢，在前面是翻译成南地的意思。那这些经文里面似乎看到有两组啊被掳的以色列民。那第一组人呢叫做哈拉，哈拉可能是啊在北国以色列在主前722年啊被亚述啊灭亡了之后被掳去的人。那圣经学者没有办法肯定是哈拉的一个位置啊，他可能是在亚述哈米索波达米的一个西北部的地方。但是有一点肯定的，就是这些人将要归回到他们的原基地，就是曾经被腓尼基人占领的这个地中海的沿岸。所以当然他们归回了之后，他们要夺回北部跟西部的外邦之地，一直到腓尼基的这个撒勒法。那撒勒法呢，就是在北部的这个沿海的一个市镇哈。那么第二组人呢，是叫做希拉法。希拉法是讲到巴比伦的这个耶路撒冷的居民哈，在587年被掳到巴比伦。啊，圣经学者也没有办法肯定希拉法是在哪一个的地方。啊，有一些学者哈根据西利亚的这个译本，亚拉文的译本的译音，认为是在西班牙。啊，有些人是认为是在现代土耳其西部的一个城市叫萨迪。啊，尤其是根据这个古代的一个石碑记载哈。早期曾经有人在这里生活过。不管如何，那么他们同样也要归回。而当他们归回的时候呢，他们要取回那南部的这些城市。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请你看到这两个城市，哈拉跟希拉法。那这些都很可能是昔日被掳到异邦的这些犹太人。他们是散居在异邦的这些犹太人。那这两个陌生的一个地方的名字表明那是一个非常非常遥远的一个地方。可是犹太人，上帝的子民，不管漂泊到哪一个地方，不管你在天涯海角，上帝没有忘记他的子民。上帝最终要把他们带回来。对于上帝的子民而言，没有一个地方远到是没有办法归回的地方。上帝要使他们重新享受他给他们的这个的福乐。所以19节跟20节详细的记载了以色列人他们得回的那些的土地，按照以色列人的一个观念，以色列人要按照顺时钟的一种的方向，从南到西到北，然后再到东。所得的地方一方面是昔日已经失去了这个地方，比如说腓尼基、以法莲、撒玛利亚跟基列，最北一直到这个撒勒法。那另一方面呢，就是犹太人从未得到的最南的以东的那个领土以扫山，现在也归给他们的。那最终获得以扫山就等同什么呢？就是上帝要惩罚以东的一个结果。下来凸显第15节提到的那个对等惩罚法，你怎么样对犹太人，现在犹太人要怎么样来对付你。所以你看到整个归回的一个方位已经远远超过了南北原来的那个的领土。最后我们一起来看犹大跟以东的一个的绝境。21节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上帝的子民要成为掌权的人。神在地上曾经兴起一些的人为拯救者啊，譬如在旧约的时代，我们看到有士师，以后上帝选立了扫罗王跟这个大卫王来拯救他自己的子民。那这些经文当中告诉我们锡安山那代表什么呢？代表这个以色列国。那以扫山呢，就是代表这个以东国。那这里告诉我们，必有一些的拯救者要把以色列人从以东人的压制当中把他拯救出来，然后呢他们要上到这个锡安山，然后呢要来去审判这个以东。 所以对犹太人而言，上帝的子民，上帝是他们的拯救者，可是对以东人来讲，上帝是要报应他们的执行者。所以这里这才让我们看见到，如果以色列代表一切信靠上帝的人的话，那么以东就是代表一切完全抵挡上帝的人。那么这些经文就暗示我们什么呢？凡是信靠上帝的人，我们一定会得到拯救，而抵挡上帝的人一定要面对这个审罚。而当我们得到拯救的时候呢，我们要宣告国度就归耶和华了。那在这里很清楚的带出了一个信息，就是国度最终是属于神的了。所以我们这属于上帝的子民，我们就要成为一个顺服神的人。那这节的意思是什么呢？根据现代中文译本的意思是说，上主要亲自做王，上主要亲自做王，上主是王。那在旧约先知书里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学观念。但是我们要记得一样事情，上主他不只是以色列的主，他乃是全地的主。所以撒迦利亚书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必做全地的王，没有局限在某一个地方。那日耶和华必成为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然后来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再次看见上主不只是以色列的王而已，他乃是全地宇宙的王，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你看到上帝的一个启示，你知道给俄巴底亚看到一个远景啊，跟使徒约翰啊在启示录所看到的那个的意象，是不是在彼此来复印？使徒约翰在意象当中所看见的那个主基督的国，很可能就是俄巴底亚在意象当中所看见的耶和华的国度。你看到非常的奇妙，他们是生活在不同的一个时代，但是却同样看见那个荣耀辉煌的一个远景，主耶和华坐作为王，不但是以色列的王，更是全地的王。你知道当犹大在主前586年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那个俄巴底亚很可能就是在被掳的其中的一份子。你知道当时他对于这一群失望痛苦的同胞传达了一个严谨，这个严谨是什么呢？就是有一天上帝要把他们带回到自己的家园，那我相信一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一个安慰跟鼓励。所以以色列人当他们在面对这个困境的时候，那先知劝导他们，你们要依靠神。那这个依靠的一个盼望是建立在哪里呢？就是神对以色列的应许，有一天他们要归回，因此这个盼望使他们持续的来去持守那个信仰，那个动力也使他们能够看清他们现在他们所面对的一个现实的一个苦楚。神的选民以色列人，即便现在他们是亡国奴，可是他们相信上帝是他们的统治者，有一天他们在等待这位万王之王来去拯救他们。王权必归于上主，宣告来自先知俄巴底亚。这个宣告把整本书的一个信息推到一个高潮啊，成为了俄巴底亚书画上了一个很完美的一个句号。但这也成为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开启了一个完美的一个逗号。那今天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活在一个非常混乱扭曲的一个时代，这是一个恶者掌权的一个时代。你看很多人这罪人都有一肚子的坏水，人心比万物的诡诈，坏到极处，已经到了一个无可救药的一个时刻。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缺乏公义的一个时代，你知道大部分的人都是站在谣言毁谤的这一边，袖手旁观，幸灾乐祸，人嘲热讽，跟敌人同伙，见死不救，趁火打劫，然后呢断绝人的生路，出卖自己的兄弟。然后在这样一个很悲剧性非常消极的一个环境里面，就前面我们要认清一个事实，上主 必要作王。那这是一个安慰人的一个信息，神的国度一定会实现，人类的历史的终结一定会来到。所以我们这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有一天我们可以进到上帝永远的国度里面，这是一个上帝永远掌权的一个国度。那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应许，所以巴不得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守住圣经的一个真理，跟着主的脚步，不管环境是怎么的恶劣，我们都不会随流逝去。俄巴底亚书15-21节，让我们看见到，因为上帝的主权，他要降罚那些背逆他的人，这是耶和华降罚之日。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他要来去惩罚苦待他子民的以东，这是以东受审判之日。但同时上帝也是一个慈爱的上帝，他要更新重建他自己的子民，这是以色列复兴之日。我们这些属于上帝的子民，我们可以期待有一天上帝也要来复兴我们。最后我们再次的回到我们的引言，我们说过食品、肉类、药物等等啊，都要有一个清楚注明保存的日期、有效的日期、赏味的日期、消费的期限等等。那这些我们都可以很清楚的按照这个指示来做决定，什么时候要我们要把这个食物或者药品或者肉类把它用好使用它。那我们可以掌控这个食品的鲜度，我们可以掌控这食物的这个营养的一个成分，或者这些药物的它的那个效果效。但是当我们在注重这些生活上的这些的期限的时候，弟兄姊妹，让我们更加要关注的就是末世那耶和华的日子。那耶稣基督弥赛亚什么时候会再临？耶和华的日子什么时候会临到呢？我们说过只有在马太福音24章告诉我们一些的预兆，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假先知要起来迷惑多人。所以当我们在环顾整个世界的一个局势，当我们打开我们眼睛来看这个整个环境的一个变化，当我们耳朵张开，我们听到各种荒诞的邪说兴起来迷惑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末世耶和华的日子已经近在眼前了。那我们可能会问，为什么这个日子一直还到拖到今天还没有来到呢？那是因为神给人机会。主说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淡言，其实不是淡言，那是宽容你们，宽容你们。你知道，因为他不愿一人沉沦，乃是要愿人人都悔改。他盼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浪子回头，进到他的国度里边，享受他要给我们的福分。但是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上帝也有他的期限，而这个期限是什么呢？是一个交账的日子，也就是耶和华的日子。那我们都知道什么叫做戒指的期啊，在这最后一天我们不能够拖延，做学生的要交功课，员工要呈上业绩的报告，工程要验收等等。那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完成的时候，或许我们老师会通融啊，我们老板会给我们机会，或者公司再给我们另外一个的期限。但是耶和华的日子，弥赛亚来临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再讲价还价，因为上帝已经给了我们很多的机会，给了我们很多的时间。所以对于已经准备好迎接弥赛亚救主再来的这位接下来的基督徒，耶和华的日子是我们满心期待的日子，这是一个我们得救赎的日子，得奖赏的日子，得称赞的日子。可是对于那些还没有相信救主耶稣基督成为弥赛亚，那这将会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日子，因为这是一个苦难的日子，这是一个降罚的日子，这是一个哀哭切齿的日子，这是一个审判的日子，这是一个审灭亡的日子。我们要记得上帝是公义的，在他适当的一个时间里面，他会施行报应在那些行恶的人身上。 就是拒绝他的人，抗拒他的人，否定他的人，排挤他的人，对抗他的人。所以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这将要来的这位弥赛亚救主耶稣基督，你一而再再而三的被你抗拒他的话，你可能会面临以东人的要被审判的悲剧。但是上帝也是慈爱的，这点我们特别要记得。你我曾经迷失抗击上帝，怎么样背逆神，可是当我们愿意回转的时候，神总是用他的慈神爱手来去接纳我们。你看到其实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被管教，可是当他们回转的时候，上帝人就赐福他们，让他们重新回到他们自己的家园，得回他们的土地，得到复兴一样。同样今天我们也可以如此，当我们愿意回转，我们也可以知道上帝要给我们的福分。我们去低头，我们起来祷告。掌管人类历史跟命运的主，2020年的确是一个不寻常的一年，这些不寻常体现在世界局势的无常，体现在生活方式的反常，席卷全球的疫情，旷日持久的水灾，暴力无情的抗议，涌动如潮的蝗虫，肆意蔓延的山火，来势凶猛的台风。神啊，你借着自然的环境，将这一年的不寻常就展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眼前。而当我们经历了这不寻常的2020的时候，我们感谢主，借着厄巴底亚先知所描述的耶和华的日子，这是一个审判的一个日子，也是一个救赎的一个日子。我恳求恩主提醒我们，你拥有最终审判日子的权柄，你有无与伦比的力量来去惩罚邪恶。我们祈求的是我们警醒，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撕裂心肠的来去祷告悔改，一心来归向神，预备迎接这个不寻常大而可畏的日子。慈悲的父上帝，感谢你满有恩典怜悯，你不轻易发怒，又有丰盛的慈爱。当你以圣洁公义来审判的时候，你要叫骄傲的栖息，你要叫狂妄的降卑。主啊，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悔改认罪归向你。我们感谢主上帝，你仍然会接纳我们，留给我们祝福。赐恩典怜悯救赎众生的上帝，我们为那些还没有归向基督耶稣基督的福音亲友们祷告，愿你大爱如明灯照耀他们，将他们心中的黑暗驱逐，释放他们，以至于他们能够远离罪恶的捆绑，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谦卑接受你为他们个人的救主，悔改认罪，今天就得以进入你光明的国度里面。主啊，当你再来的时候要到了，求你激励我们的心，复兴我们，在这末世的日子期间，渴慕耶稣基督君王的光辉，照耀我们的灵，照耀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的身上能够反映救主的生命，以至于我们可以彰显主耶稣基督的圣范形象，将王权归于上主，荣耀归给独一无二全地的主耶和华。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祷告，阿们。